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，以下播出的节目是《喜乐人家》。我说，我的贤妻丽莎女士啊，你是不是认为先知是负责传递天主圣意、劝人要信靠天主的人？平常只要一开口，就充满了说教的意味，对不对？
嗯，有那么一点哎。
嗯，
哎，等，你这么问我，一定是你有什么发现，对不对？
哎，也不能说什么大发现了啊。哎，我只是看了这个主日的弥撒中的读经一里面所讲到的那个先知啊，叫做欧瑟亚啊。
嗯，
我发现他所有的用语哈，细细的读，慢慢的看的结果，哎，发现很有点新诗的味道。哎，娜娜，哎，你看这句，来，你念念看。嗯，
他要来到我们中间，有如秋雨，有如春雨，滋润大地。
哎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
嗯，对耶，有一点新诗的味道。
嗯，
哎，不过杜牧啊，
嗯。
这是咱们中文的翻译耶，不知道他原文的说法是不是就这样哎？
其实我觉得这个倒不怎么重要哎，因为我们看的是中文嘛。
嗯、
再说呢，当初的译者应该也是有所本才会这么写的呀。
是啦。
嗯，
什么有所本无所本的？
哎呦呦，
老爸你回来了，没事的。我们在讨论呢、啊，《欧瑟亚先知书》里的用字遣词。多莫说啊，哎，读起来有一点新诗的味道。
古时候这些先知啊，是真的很有智慧学问的，所以他们说的话所留下来的书信文字都是经典之作啊，所以值得我们去推敲。
嗯，
而且呢，你看圣经里面很多韵文啊，真的讲都是像诗歌那么美嘛。
嗯，哎，多莫，你开始读经典之作吧。
啊。哦，好，哎，就这么就让我开始了，
是啊，是啊，
也太直接了吧。好，这个是我们常年起第十主日的读经一，它是攻读欧瑟亚先知书，就是我刚刚说它很有点新诗的味道的啊、哦
嗯。
各位可以慢慢的听，我也慢慢的念。它是从第六章第三节到第六节摘录出来的。他说：“让我们认识上主，努力认识上主。”你看看这像不像新诗啊？
嗯嗯，
他
等一等，你重来
啊，重来哈，
嗯，
听啊，
你必须要，你中间不能夹话呀、你要先把它整个念完呢。
好，
嗯，
让我们认识上主，努力认识上主，他必定要像曙光一样出现，他要来到我们中间，有如秋雨，有如春雨，滋润大地。上主说：“厄弗拉，我可为你做什么呢？犹大，我可为你做什么呢？因为你们的仁爱如同早晨的浮云，如同易于消逝的朝露。因此，我借先知们砍伐了你们，以我口中的言语杀戮了你们。我的裁判出现有如光明，因为我要的是仁爱，不是祭品。”我要人认识天主胜过全凡祭。
这就是欧瑟亚先知书
的读经一的部分。那我再看到读经二的部分，它是圣保禄宗徒至罗马人书的第四章十八节到二十五节。弟兄们，亚巴郎在绝望中仍怀着希望而相信了，因此变成了万民之父，正如天主向他所预许的，你的后裔也要这样多。他虽然快一百岁了，明知自己的身体已经衰老，萨拉生育的机能已经丧失，他的信心却没有衰弱，对于天主的恩许总没有因不信而犹疑，反而坚信不疑，归光荣于天主。他满心相信天主所应许的一定会实现，因此这就算是他的正义。算为他的正义这句话不是单为他一个人写的，也是为了我们这些将来得算为正义的人写的。 就是为我们这些相信天主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人中复活的人写的。耶稣曾为了我们的过犯被交出而死，又为了使我们诚意而复活。这是读经二的部分，请丽莎来读福音的部分。
福音是马窦福音第九章第九节到第十三节。那时候耶稣看见一个名叫马窦的税务员坐在税关上，就对他说，跟我来吧。他就起来跟随了耶稣。耶稣在屋里吃饭的时候，有许多税务员和罪人也来同耶稣和他的门徒一起吃饭。法利赛人看见了，就对他的门徒说，你们的老师为什么跟税务员和罪人一起吃饭呢？耶稣听见了就说，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，有病的人才需要。你们去研究一下，我要的是怜悯，不是祭品，是什么意思？我来的目的不是要召唤义人，而是要召唤罪人。
嗯，好令人，
我要的是怜悯，
怜悯，
不是祭品。
好让人能够好好想想的一句话，就像他讲说，你们去研究一下。其实我的意思是说，他是叫我们好好的想一想，为什么我要的是怜悯，不是祭品？
多么你说呢？
因为一个有怜悯心的人，他一定有爱心。
嗯，
那有爱心呢，他就能够符合天主所要求我们所过的基督徒的生活的意义。那这个时候的这个祭品这样东西就不是那么重要了，因为他已经把他自己用了天主对人的爱心，他也爱了人，奉献给了天主。那祭品是什么就不重要了。
所以对一个教友来说，最大的奉献应该就是把自己全心的奉献咯。
我是这么认为。你如果不是的话，有所保留的话，那就不成为，
那就不需要知道他的祭品是什么了，因为他已经是自己了，全部了，
把自己就奉献上去了嘛。
老爸，你认为呢？
他这
我要的是怜悯，不是祭品。
他就说，他要爱，他自己已经是祭品了，对不对？没有任何的祭品比他自己奉献出的祭品更大了，所以他不在乎这些祭品。
那我问你们。
哎，你很没有礼貌，你怎么就问老爸？你要请教老爸。
那我请教二位。
哎，对对对，行，我接受。
好，那要付出怜悯或者付出爱，他需不需要学习呢？
嗯，
他是自然的呢，还是需要练习呢？
老爸，你先不要讲，我讲。
好，
好，其实这种所谓的爱心，所谓怜悯人的心呢，我们从很多小朋友的身上可以看得出来，他没有学习过啊。他妈妈这个人好可怜哦，这个，但是为什么人到越成年，这种心会越少？因为或许他看的事情越多啊。但是我的感觉是说，在整个的教育过程当中，不管是教会的教育、家庭的教育、社会的教育、学校的教育，告诉他要爱人的事情少了。小的时候那是一种天生啊，或者父母会对孩子说，哇，你看这个小虫子好可怜哦，它少了一条腿，哇，这小狗狗好可怜，被人家绑着，他会有这种心。可是越来越成长的过程没有了，但是在我们成为了这个基督的门徒之后，我们就要重新去学习，这个时候是学习的，
要学习像小孩子一样吗？
对
对，向孩子学习，要剥洋葱一样的学习，人本来就是有怜悯的心。
剥洋葱，
剥洋葱，
那很痛苦哎，因为剥洋葱的时候，哎，不，我告诉你们哦，剥洋葱的时候，请放到水里，这样眼睛才不会掉眼泪。
那你在水里能切吗？
对，
你告诉我，
那就说这也是关系啊，你要淋洗，要受洗，先在水里面剥。为什么要这样讲呢？这的确来讲说，我们本来人都是善，很好的善良的，可是呢，有的人会运用人的善性
去做坏事，
受欺骗，
被骗了，
我们才是被受欺骗嘛。那有个故事不是讲的，事实，这是事实。一个那个是打那个高尔夫球的哈， 那个选手他得了那个奖金支票、
嗯、
蛮大的资金啊、嗯、可是他遇到一个女忽然就跟他讲说，现在你随便给我一点啊，因为我的孩子生病了需要这个是医药费，他毫不考虑就把这个支票就给他了。
嗯，
忽然走了以后呢，那另外的他一个朋友就知道这件事情，就说你真的把钱都给人家，他是啊，你受骗了，他根本没有儿子哎。你说这个选手怎么讲的啊？他真的没儿子，没有生病的儿子，感谢天主。
因为他给他是一张假支票，
不是、
嗯
啊、不是他给他一张假，我知道老爸的意思，老爸的意思是感谢天主，这个妇人呢、
嗯、
他没有一个生病的儿子，
没有那个儿子，
那没有那个儿子、嗯、这个妇人就不会那么的焦急。那对于这个选手来说，他充其量就是失去了一笔钱、
嗯、对
啊，但是对那个妇人来说，他是个罪人哦，他犯了欺
骗
的罪啊、
嗯嗯、
但是这个人尽管他被骗了，但是他的怜悯没有消失，
没有消失。
侯嘎仔、啊、那个生病的孩子真的没有，
没有
对
真的
他没有生病，
对、
啊、他不要担心一个生命的痛苦，
对
对，超越。但是我们一般的人呢就会记得这个东西，
嗯，
哈、哦，我被骗，下次我怎么，
下次我看看把皮剥掉，
是不是这样子啊？所以我们就产生怨啊、嗯。那因此呢，因为这样子呢，我们就跟洋葱就多一层皮一样的了。慢慢，我们受骗，受这个是人家的这个是或者说陷害的什么东西的、
嗯，
而且语言的伤害等等，一层一层的包裹起来，说我们把原来那个根苗善根呢。就被包住了，
包在里面了，出不来了
啊、哦！小孩子还没有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干的是真。为什么要讲跟孩子学习？因为他容易上天堂，因为他纯真。我们越来越不纯了，越来越不纯，我们叫什么？世故啊！因为世间给我们的很多故事，把我们包裹起来的、
嗯。
那我们呢？慢慢对人都有所戒备。凡人只说三分话，
嗯，
七分就留在那里面了。小孩子一话十分通通都包不出来，那我们才开始有戒备的，要防人的，啊，哎、我跟谁讲话有没有录音？要有戒备，
有没有录音啊？
有没有？要走到每个地方都
有
没有针孔？
嗯
嗯，
我们处处在防备里面，越防备越多，我们爱心就越
少。
啊，所以呢，信仰就告诉我们怎么样。怜悯就是要剥到这一层一层的我们虚伪的伪装，我们现在太会伪装自己了。
老爸，我跟你讲 啊，你讲的都是真的，
啊、
我也知道了。
嗯，
可是啊，你看哦，外面骗子那么多，
嗯，
对不对？
嗯，
然后呢，嗯，会陷害你的人也不少啊。
对呀、
啊，对不对？
越来越多电话都不敢接啊，现在啊。
对啊。
嗯，那。天主给了我们选择的自由，
嗯，
我们固然可以选择付出爱心啊，
嗯，
但是是不是可以聪明一点的不要被骗呢？
对啊，对啊，所以我们谈这个理念嘛，
嗯，
多一间教堂就少一间监狱啊，
嗯
嗯，这倒是真的耶，多一间教堂就会少一间监狱哦，因为这样的情况 啊，在目前的社会当中倒是多的很多啊、哦
嗯，
那尤其是教堂啊。多一间教堂呢、嗯、其实会让更多的人知道
嗯，
要怎么样去学习付出爱。不过多么你说说，我还是要你说说看。
我
说他说
嗯，
老爸刚讲了半天啊，
嗯，
我们都知道那个道理啊，剥、
嗯、
洋葱也好，向孩子学习也好、
嗯、
我们都知道。那怎么做呢？
哎，所谓的勉力而为，你实在是很不愿意做，可是你还是要从第一件事情开始做起，
嗯，
你还是要找一件事情去做起、
嗯、
你都不勉励，我实在是很不愿意，可是如果你真的不去做，你的第一步永远跨不出去，所以你还是要第一步要先跨出去。
可是你心里有障碍啊，你不想做啊，
对吗？所以我说要勉励而为嘛，你很不愿意做，可是你要做，就像良药苦口、嗯、那个药很苦，可是你不喝下去它就不会治你的病。
那如果照你的说法来说的话、嗯、哈，那天主的这些道理啊什么 对人来说其实也必须要勉力而为咯，因为其实有些很难做到，哎，对，
真的不容易做，嗯，就像也天主讲的很简单，我只要一颗怜悯的心，跟怜悯两个字而已，爱心两个字而已，可是你要下多大的心去做。
那可不可以先怜悯自己呢？
不可以，你一定要先怜悯怜悯别人，因为你要被别人怜悯。
我可以讲，可以先怜悯自己，人要挚爱才能爱人，嗯，怎么怜悯自己？你懂得爱自己，
嗯，
爱自己呢要让自己喜乐，要喜乐就不生气嘛，
嗯，
那就怜悯别人啦。
哦，我因为爱自己，所以别人加诸于你身上的风吹雨打，
嗯，
你都不在意，
不在意，
因为我要爱自己啊，所以我要开心的每，嗯，过每一天，所以我就管你风吹雨打，我照样开开心心的，嗯，这样会不会有点呆啊？
我以为你要说管你怎么样，反正我开心就好。
不是啦，不是，嗯，不可以这样，因为如果是只要我开心就好，嗯，那显然一定会有人不一定是开心的状态嘛，
嗯，
对不对，
嗯？
所以要怜悯我们自己的时候，其实就是对于那些风吹雨打，我们可能要抱持另外一种心态，
嗯，
就是作为自我审查的一个建议。
嗯，
那如果你看起来别人说的，其实为你自己来讲，你自己审查的结果有些你做到了，有些你没有做到，
嗯，
那没有做到的呢，我们就尽量再朝那个方面去做，
对，对，
那如果已经做到的他说的风凉话呢，你也就不要在意了，
嗯，
当然我们要这样说的时候是很容易啦，
可是你不要在意是很难的，
很难，
对，
啊，不过我也听人讲过有这么一句话啊，嗯，难过一下子就好，
嗯，
你不要摆太久，
对，
难过当时难过啊，风一吹过就不难过了。
我们跟你讲，耶稣告诉我们，当你打脸，人家打你左脸的时候，把右脸再传过去。可是我们现在呢，啊，没有一个人愿意说你再来再伤害我一次，对不
对？
对
啊，对啊，
一次就够了哈，
嗯。
那么，但是说，当我们没有办法把右脸转过去的时候，最少我们可以把笑脸手摆出来，退一步嘛。
其实啊，神父在讲道理的时候也讲过，嗯，就是说。嗯，你的性格应该可以做到打死自己，
嗯，
打败自己，打伤自己之后呢，
嗯，
你的性格就会油然而生。嗯，哦，那天神父讲完的时候，喜儿就问我说，
嗯，
都打死自己了，嗯，我还混什么？
没有，他这个只是一种形容了，不是真的把自己给打死了啊。
是我，那告诉你这句话哈，
嗯，
你看呢，喜儿的有道理啊。那圣经里面也可以引现出来这些意思。
嗯，
你看他讲说啊，有如秋雨，有如春雨滋润大地。
嗯，
啊，那一般来讲，我们是讲春雨滋润大地，秋雨就没有滋润大地，
嗯，
因为秋收了嘛，对不对？
你
收煞了的啊，这没有。但是他就告诉你说，不管好坏啊，天上降下来水都是滋润大地。
对，
虽然秋天那么干燥啊，对生命是没有什么。成长，但是它还是要滋润，它的滋润是隐藏在地下的水源，啊，将来有一天春天开始的时候，哎，必须靠那些上下交流的水才能够活着，啊，那再看你这样说啊，因为你们的仁爱如同早上的浮云，如同夜消失的朝露，
真是先知，
对的。
他早就知道我们的仁爱如同早上的浮云，
嗯，
如同朝露一般，
一下子不了啊，所以这一下飘过去了，一下就晒干了。
嗯，
那我们意味着仁爱心，因为这样子，云走了，露干了，抱怨就出来了。
嗯，对，你刚才说那一句话，我还以为你说，哎呀，他真是先知哎，真的是像写新诗一样哎。
不是，你看他真的是先知哎，他知道。在我们世上的我们啊，
嗯，
我们的仁爱就如同早晨的浮云，
嗯，
而且像一隅
消
失
的朝
露。哈，
嗯
啊，这个欧瑟雅，
嗯，
他还挺严格的，
嗯，
他说：“因此，
嗯，
我借先知们砍伐了你们，以我口中的言语杀戮了你们，
骂死了。
我的裁判出现有如光明，
嗯，
因为我要的是仁爱，
嗯，
不是祭品，嗯，所以我们刚刚在讲，
嗯，
福音书里面告诉我们说，我要的是仁爱不是祭品是什么意思，
嗯，我要的是怜悯，
那我要是怜悯，
嗯，
啊，
嗯，
那其实它就是一个爱字，但
是
爱的样貌啊，
就
是，其实不一定都是平和的，
对对对对
啊， 像欧瑟亚先知他借着先知们砍伐了当时的民众，其实他真的要砍伐他们吗？他其实
是
爱他们，
告诉他们你哪些是错的。
哎，这就让我想起当父母有多难了。
嗯哼，
你为什么有这个感叹？我都没这个感叹。
你看嘛，有时候啊，教育孩子的时候啊，孩子的不乐意啊。
哎，你这样讲，我就觉得我们老爸好幸运，我都好乐意。
对对对对，不乐意。不过我们最近跟讨论他们一个新的词，都很有意思，叫“孩子生下来就是要关心的，要我们关心。”不是要我们操心，啊，
嗯，要关心
孩子生下来是要关心的，不是要我们操心的，
嗯，
那哪能不操心呢？
对呀，
早上起床来不及赶上学，
嗯
啊，中午呢忘了带午饭钱，
嗯
啊，晚上呢都快九点了还不见踪影，
嗯，
那怎么能不操心呢？
所以事先你就要关心了，
怎么说？
嗯，早上不起来。我再早一点叫你嘛，对不对？他忘了带钱，出门时候提醒，哎，中午的饭钱带了吗？哎，晚上什么时候回来啊？
嗯，
这是关心嘛，这个就不操心嘛。
关心，
操心是事后的，
关心
是事前的。
啊，操心就是我们在讲这个操，这有点超越的意思。
嗯
啊，虽然是我们操作的心，那我们心很烦乱。但是如果我们用关心，那就是说我们用爱去看他的时候，的确，罗马所讲的，咱早一点起来嘛，我们用时间换空间呢。
这好像战略。
嗯，对对对
啊，用时间换空间，我们就不会那么匆忙，匆忙就不会那么急躁，是不是？
嗯，
那如果早一点起来的时候的话，你拍拍他的肩膀，拍拍他的背，啊，运动运动，该醒了吧？来，妈妈帮你拍拍背，起来了吧？同样的温柔的话。你还不起来？几点了？你不来看？
嗯，
也是一句话，啊，马上就反弹了。
老爸是在 copy 我早上今天做的事情。
啊，
其实老爸没有讲，我就是在想说，过两天我要跟你说。
嗯，
孩子虽然慢慢大了哈，可是父母跟孩子之间的一些肢体语言，必要的肢体语言，我觉得还是必要的。
嗯，
好，不要讲到说现在有很多人讲说，哎，你这个有的肢体语言会造成所谓的这个，人家外面讲的说这个好不恰当的一些作为啊。
嗯，
那父母儿女之间，如果说我们处处都做这种防范的话，那我觉得没有办法了，日子过不下去了。
那种防范是虚假的。
对，我们是心贴心的嘛，
嗯，
对不对？你像那个谁，那个喜儿，有的时候他不起来，我就把他拉起来啊。拉起来，那喜儿还真是，哎，这男生真是受不了，抱着，哎呦，妈妈还想睡。我说好，那今天晚上早点睡啊，现在还是要起来。
今天晚上早点睡。
对呀，啊，对呀，啊，你还想睡早？今天晚上你别搞电脑搞那么晚嘛，
嗯，
是不是？我觉得这个有的时候，你乐儿，你妈妈去叫他的时候，他也是啊，他不抱你，你抱他，
嗯，
对不对？还想睡，对不对？来，靠妈妈肩膀上睡两分钟，啊，好，两分钟到了，醒了吧？好了，用这种。一点点的戏剧变化，有的时候可以化解很多很多的事情。
好了，
好，
那从现在开始，
嗯
嗯嗯，
早上叫小朋友们起床的工作呢，现在已经委派爸爸去做了，耶！
一定没问题，我一定能处理得很好。三八嘛，对孩子三八一点有什么关系啊？
嗯，
日子也一样过嘛。
对对对对，你喜乐的心去对，一天就是喜乐了。
对，啊，
一开始就喜乐了。
嗯。
那个，我常看到孩子等堵着脸到学校里面，为什么他们会告诉我起床气没有消？
哎，现在的孩子真的讲，有很多孩子都有气下床气啊，哦。这个下床气，我觉得怎么样去消除它，很多做父母的必须要花一点精神去，
嗯，
啊，你完全不花精神，你生气我还比你更气嘞，你要上学，我凭什么起来给你做早饭呢？这不这不这不这不，那就吵起来了嘛。
今天不准上学。
嗯。其实在我们这个主日的弥撒当中的，不管是读经一、读经二，或者是福音部分的，我们可以把它归纳成比较简单的两句话说，就是你怎么样发挥你的爱心啊，你的爱心要怎么样把它表达出来，才能让所有的人感觉到像春雨秋雨般的滋润，让他感觉到哎，他的这个爱心真的是为我是好的啊，不是想对我有些什么样的算计的啊。 那当然如果一个爱心里面有算计的话，那就不算爱心了啊。你像他这个有一句话，就在读经二里面讲的这句话，算为他的正义啊，这句话不是单为他一个人写的啊，是要为好多人，是为这些将来得算为正义的人写的啊。那我们会不会是将来这些得算正义的人呢？就看我们现在的作为，你是不是有爱心，是不是有怜悯心了。
我可能不是哎，
我救你，我救你就是了。
那你看福音，今天福音里面最主要的一个是吧，
嗯，
是讲是说马窦咱们被召教的问题，
嗯，
对不对？
嗯，
那耶稣你看看到他家里去接待那些人啊，人家怎么看他，耶稣就讲了，我来是看病人的。
这个马窦是不是那个税务官的马窦？
税务官的马窦啊。
对，我说写马窦攻读马窦福音，这个马窦跟那个马窦是同一个人吗？
嗯，
都是同一个人。
嗯，
那我们现在再看下去来讲说，你看他改变了马窦什么？是一个被奴骂的人，排斥的人，
就别人都排斥他，
对不对？但他把他转变为受人家敬重的、怀念的人。
嗯，
啊，他的行为改变就是说，把那工作辞掉。那工作是享受的工作，
嗯
嗯，
啊，高收入的、
高职位的工作，
嗯，
统统放弃以后呢，变成贫穷的，但是受人尊敬的人。这个转变，追求耶稣就是这样子。所以我们由他的身上就看出来，我们要怎么样排除一切物质的享受，而真正做一个比较贫穷的基督徒。
所以从这个里面来，我也看得出来，就是第一个，这个耶稣，主耶稣，他很会看人，
嗯，
他知道这个人会被感动，所以他用这种方法就马窦就被感动了，然后就跟了他。可是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，我会发觉现在的人能够被感动的好像不太多，哎，怎么办？
好，那方式，人一般一生所追求就是被肯定，
嗯，先去肯定他，
被就是你在有的抱怨有什么东西，他就被肯，我们怎么去肯定他？
嗯，
啊，那我们可以讲说马窦是什么？他是被人遗弃的，但是被耶稣肯定的，
嗯。
大家排斥他嘛，所以他遗弃他了，
因为他来收税嘛，嗯，谁喜欢收税的人，
耶稣肯定他，
嗯，
到他那里去被肯定而被改变，啊，所以真的来讲说我们不要看这个，我们站在另一个角度来看，我们这么肯定每一个人的，他其他行为都不好，这件事做得好，我们就肯定他这件事做得好，他平常行为不好，他这句话讲得很得体，肯定他这句话，在逐渐肯定中间他慢慢会修饰自己。我们圣坛里面也有很多这样的事实啊，第一次读经的时候的话呢，怎么结结巴巴的，对不对？
嗯，
他能上去就不容易了，肯定他几次以后呢，哎，他就乐意期待着你让他读经了，啊，你让他读经，在他面前，在众人面前他受到肯定，他最少他就慢慢就会谦卑起来了，啊，慢慢进圣坛的那个脸相，啊，动作就会慢慢会不一样的，他就认为说我是圣坛的一份子，不是说只是来坐坐冷板凳就走的那一份子，
嗯，
而
是
参
与
工作
的一份子，
他是有付出
的，他来是有付出的。 嗯， 嗯，其实这个啊，我觉得不只是成人呢，我记得小的时候，第一次叫我去当辅祭的时候，
你好高兴，
我很害怕，又怕做错了，因为那个小的时候，那个时候还是拉丁文弥撒，你要跟着后面要对拉丁文呢，你对错了，神父会回头瞪眼看你的，对不对？虽然说教友听不懂，可是神父听得懂啊。那可是呢，弥撒完了之后，会盼望有第二次，就盼望在下一个主日弥撒之前，会有一个教友到你们家说：“哎，那谁啊，你明天有没有空啊？到教堂来当辅祭啊？”哦，虽然说会害怕。啊，但是还是很盼望，因为觉得那种感受被教友所看的、所肯定，说，哎，这个小孩头一次做的不错，哎，中规中矩的，你就会觉得这是一种肯定了，你就会觉得说，哇，那我要多来几次啊。其实我觉得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，应该都是这样的。
好，所以我们现在说进了圣堂都是被天主肯定的人，
嗯，
对不对？那我们真的来讲说要彼此的鼓励，彼此勉励，更彼此的去肯定对方，让大家呢都是说感受到在这个里面呢，哎，我们都是爱的一个家庭，都是被肯定的，都有存在的价值的人。
所以啊，每一个进圣堂的人呢，其实可能也不是可能哦，
嗯，
你应该是
嗯，
赞美天主，感谢天主，肯定别人的付出，感谢别人的付出，记住收拾起你批评的言语，
嗯，
尽量把你的赞美传递给别人，这样子啊，在圣堂里无论是你或者别人，相信都会把这个家经营得更为温暖的。
老爸的话，
今天的福音的主题是说，我不是来招义人，而是来招罪人。实际来想说，我们进了圣堂，第一个就告罪，我罪，我罪，我的重罪。我们这门生的质问，我们都是有罪的人，但是呢，我们罪会得到赦免。所以，因为我们有赦免的机会，所以我们变成一个新的人。当我们用新的人眼光来看这个世界的时候，那我们是光明的，不是黑暗的，因为罪就是黑的代表，所以你看坏人我们都叫他黑道，黑道没有叫他是白道，就是充满了黑暗。那么我们现在是要做一个光的人，我们去怎么样照这个黑暗，把它照亮光了。那世界上真的来讲说，我们信仰的人越多，我们的这个信友越多的时候的话，改变社会的风气最重要是靠宗教的力量。所以我们要祈求天主，在今天的福音里面呢，我们怎么样把罪人变为义人，让我们自己勉励自己去罪，剥剥洋葱，变成一个最好的新娘的呈现出来，那么我们喜乐的世界最少呢，在我们的圣坛里面，在我们的家庭里面，会影响到整个社会。